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同走人生路，
让爱飞翔，乘着梦想一起去翱翔，温暖每颗心，将这世界照亮。
欢迎来到爱关怀新磁场，在周四的黄昏下午茶的时间，我是唐曼，
我是冰燕。
黄昏下午茶在这里，我们继续的来跟你聊一些话题，聊一些来信。
嗯，
那现在呢是已经暑假了，暑假期间呢，可能有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做学生的，他们可能会利用这个假期去传福音。哎，以前冰燕你在读书的时候，有没有利用假期去参加一些传福音的活动啊？
读书的时候没有，因为我在上完大学之后才比较稳定的参与教会生活的。
我是知道我身边我教会的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特别是一些大学生，他们会利用假期，比如参加短宣呢，或者说有计划的策划一些传福音的一些行动，就大家几个人一起组织去到另外一个城市，或者说是去一些更远的，甚至有一些去到国外的，
对，
都有。所以我觉得能够参加这样的活动是蛮好的，蛮有意义的。
是，我们教会也常常会有，特别是一些青少年，就他们在暑假的时候，教会会特别的带他们去参加一些营会，然后去实践参与一些短宣的活动。
那我不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弟兄姊妹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一些阻碍的。那我自己呢是觉得传福音很多时候可能会受到别人的一些，比如说冷嘲热讽啊，或者说根本就拒绝你啊，根本就不理你在说什么呀，好像都有啊。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不要说我们主动的去传福音，就是当别人知道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甚至都有可能会觉得我们很
另眼相看你
啊，对，会觉得我们不可思议啊，我们的一些行为啊，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啊，他们觉得跟他们不太一样。
那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呢，就谈一谈关于这个传福音的一些困惑，一些困扰。
那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想法，或者你觉得很想跟我们分享的经历，也可以发短信或者发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爱心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信的开头加上爱心，邮箱地址 ixin@良友.net。
黄昏的街头拥挤着疲惫的身影，一天的劳碌，你是否又增添了几许生活的烦恼？为你送上这杯下午茶，拂去你满满的惆怅与躁动，在黄昏的迷雾里，让你我的心间轻轻响起晚祷的钟声。
黄昏下午茶，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封来信。那第一封我们选在唐老师信箱网站的一封来信呢，是一位学生。这位学生他就说呢，我从小就认识神，传福音是在初中的时候。当时我自己对耶稣认识不多，所以我的同学问我的问题，有一些我回答不来，反而遭到他们的嘲笑。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放弃，有的时候我会为他们祷告，可是最终呢，他们都没有悔改过来，甚至是会说一些亵渎神的话。现在我都上高二了，没有带领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有时候想一想就会很后悔，早知道这样就不给他们传福音了，这样他们也就不会犯这个亵渎的罪了。可是不传福音又不行，我该怎么办呢？这是学生的困惑。
这位同学他在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向同学传福音了，虽然没有成功啊，但是这么小的年纪就对别人的生命得救有负担，真的是很令我佩服。冰燕也是从小信主，但是我的记忆当中好像没有很正式的跟别人传过福音，只是带我的堂弟堂妹啊什么的去一下教会这样。
所以作为一个这么小的一个孩子，他就懂得去跟别人传福音，我也觉得挺佩服他的。
那我们来看看唐老师信箱网站的回应。俗话说，有志不在年高，你年纪虽轻，但是懂得遵行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努力向身边的人传讲福音，非常值得称赞。在传福音过程当中，有三点需要特别注意。第一呢，是我们必须在真理上好好装备自己。彼得前书3:15教导我们，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第二个方面呢，是说要为他们的灵魂得救持续祷告，因为在你祷告的时候，圣灵会为他们的灵魂征战。旧约圣经但以理书10也特别的提到，当我们开始祷告的时候，特别是合乎神心意的祷告，神已经听到了，只是因为撒旦不愿意人得救，所以会极力拦阻，令我们的祷告好像迟延，没有蒙神垂听。
是的。
第三点呢，是说我们自己的生命必须要有美好的见证，要能让人看到我们因信耶稣而有了分别为圣的新生命。带领人信主的过程中，在人心里动工的是神，我们只不过是神的仆人，执行神所交下的工作。神看重你愿意服侍的心，更胜于你服侍的果效。所以这位同学不要灰心，继续努力去把你该做的做好。
我们看到这个回信呢，它主要是有三个建议。这三个建议就是在真理上要有装备，要为他所负担的生命持续的祷告，还有就是自己的生命也要有见证。
对。
其实我们基本上向别人传福音，这三点都是蛮重要的。
对，也是很必须的。因为首先我自己也觉得，在之前我是对圣经的不熟悉，对真理可能我都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把它讲得完整，所以传福音也是蛮困难的。
对，的确是，当别人问你什么关于这个圣经上的东西你都不了解，那你就更难去跟别人讲清楚道理了。
对，那关于祷告的话呢，我记得有这样一句话，就是如果你没有在神的面前常常提起你朋友的名字，那当你在你朋友的面前提起神的名字的时候，可能他也不会有什么感动。
很有道理啊。
对，其实这就是将你要传福音的对象交给神，就是求神来做工。
对对对，那我觉得这个自己的生命要有见证就更加重要了。如果我们自己基督徒活得跟不信的人都是没啥两样的，那我们在别人面前说信福音信上帝好啊，那别人就会觉得那好在哪里呢？
对，见证非常重要。
对，那我就想呢，其实除了这三点建议以外呢，这位同学平常的生活当中也可以带自己的同学去参加一些教会的崇拜，或者说一些青少年的团契。
对，
因为这些教会的敬拜和青少年团契的一些活动是让学生或者是社会上的人他们是感受不太一样的，因为氛围也不同。
是，
而且进到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圈里面呢，也会让自己减轻一些压力，因为弟兄姊妹都很热情，他们可能会主动的来帮你照顾好你带的朋友。
对，
并且也会主动的跟他们去聊天，
是
分享他们自己的生命见证，这样可能让他们能够更好的来认识这个信仰。
冰燕教会里有一个弟兄就是这样的，他说他自己不会传福音，但是他可以把朋友带到我们的团契当中来，交给我们。当然这只是一个最开始的方式，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学会怎样去跟我们身边的人传福音。
是的。那还有呢，就是现在我们刚才也提到说已经是暑期了，那暑假的时间刚好呢会有大把的机会可以邀约同学来去参加教会的活动。
或者是一些特别的营会啊，比如、比如冰燕在的教会每一年暑假都会邀请啊我们的亲戚朋友，一些还没有信主的家庭的这些孩子学生啊，去参加一些教会办的这个少年营会。
嗯，这也非常好啊，也是非常特别的机会，可以让他们来了解信仰。
对，
从陌生到熟悉，主的爱使我们相遇，从开始到如今，他的大能使我们坚立，从无悔到澄清，他的试炼让我们学习，借着祷告彼此同行。阳光之下有一群为主无怨的人，虽经心里苦楚，但靠主丰富，是路虽崎岖，他要开道路，传福音切莫灰心，成功失败都不需太在意，靠着神你是否已经了你，要记得团契开始时候主来带领，全信心高大必会负责到底，成功失败都不需太在意，靠着神你是否已经了你，彼此相爱相守爱在主里，尽心尽力经营爱的关系。阳光之下有一群为主无怨的人，虽经心里苦楚，但靠主丰富，是非崎岖，他要开道路，传福音千万回心，成功失败都不需太在意，靠着神你是否已经了力，要记得团契开始是靠主来带领，全信心高大必会负责到底，成功失败都不需太在意，靠着神你是否已经了力，出来带领，全心信靠他必会不可道理，成功失败都不需太在意，靠着神你是否已经了你，彼此相爱享受爱在主里，尽心尽力经营爱的团契。
黄昏下午茶，我们来看第二封的来信。来信的朋友说，我想问能不能用网络向异性朋友传福音，会不会像羊羔去到狼群。诶，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问得挺属灵的，好像是他看到圣经里面有类似的说法。
像羊羔进到狼群里啊。不过用网络传福音有这么可怕吗？
那我们来看看唐老师信箱的回应。网络是今天这个时代重要的传播途径，当然也是基督徒可以借助传福音的工具。不过呢，在向异性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不断祷告，求神预备自己和对方的心。而且呢，无论透过网络还是见面交流，也都需要注意时间地点、交流的方式和内容，以免发生不必要的误会。耶稣当年提醒门徒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群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这也是同样在提醒今天的我们，向任何人传福音都应当有智慧，而我们的智慧来自神。
是的。不过这封来信他的问题的焦点应该是可不可以向异性朋友传福音这个焦点。说到的这个网络呢，其实只是作为传福音的工具和途径。那基督徒我们应该向 任何人去传福音，其实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对，
这是我们的使命。
嗯，
不过呢，当我们再去面对一个传福音的对象，有疑惑或者是有障碍的时候，我们需要停下来去想一想，这个疑惑是来自哪里，这个障碍又是什么呢？
嗯，
比如说这封来信呢，它很简单，它并没有提到说，哎，这个异性朋友是不是在网上交往的，是不是在网上认识的？
对。
那我们就来假设一下，假如说，他想传福音的这位异性的朋友就是在网上交流认识的，
嗯，
那可能他们彼此之间还并不是非常的熟悉，也不是很了解
哦。
所以说这样的时候，特别是对这个异性比如说还有一些好感，
嗯，
或者说对方也向自己表达了一些好感，那么在这样的时候你要向他去传福音，这个动机呢已经不是那么的非常单纯了，
嗯，
可能作为基督徒的你更加需要祷告。
是，
嗯，第一个这个人他是不是神为你预备的，
嗯，
你更加需要祷告。
嗯，我觉得这个重点就去到了在网络上交朋友这个层面去了。
对对对，
嗯，还是需要谨慎的。
还有就是你要向他传福音，也需要去求神来赐给你话语。
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是求神的智慧，求神的话语，让我们有智慧的去传福音，也有智慧的去分辨说这位朋友他需要怎样的去了解我们的信仰。
嗯
嗯，
而且我想现在的网络时代，网络作为一个传福音的工具是非常便捷的。
对，
你比如说我们天天使用的微信啊，
嗯，
我就觉得这是非常方便。
是，
嗯，不由自主的，其实我就会透过微信朋友圈经常发布一些关于信仰的一些文章。
嗯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对，
也会让对方知道说你就是基督徒。
对，
嗯
嗯，刚刚提到说啊，跟异性朋友传福音其实也是像跟普通人传福音一样很单纯，但是如果说你们只是在网络上认识，那么你就要注意，也许你的目的是传福音但是为了不让对方有一些的误会，那自己说话的话就要谨慎自己的言语，当讲的就讲，不当讲的一句也不要多说。
嗯，是的。
取一封邮件，在黄昏里展开你或悲或愁的心情，送上一杯下午茶，让暖暖的清香化开你苦涩的心结。每逢周四黄昏下午茶，欢迎您品尝。
IC 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黄昏下午茶，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三封来信。第三封来信呢，是一位先生写的，他说：“我妻子反对我信主。”我信主以后曾经多次想把主的福音传给他，可是他非常非常反对，一提到耶稣的名字就非常强烈的抗拒，
嗯，
甚至一度闹到离婚的地步。我不知道他为何这么的听不进福音，也迫使我现在没有聚会，现在我也只能祷告求主怜悯。嗯，看来这个向妻子传福音的这位先生的确是遭到很大的阻碍。
嗯，
那唐老师信箱网站是这么回应这位弟兄的，说传福音领人归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向自己至亲的人传讲的时候更有难度，因为他们对我们有深入的认识，也就是说他们更知道我们软弱的一面。
嗯，
不过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当灰心，也不该放弃传福音。一方面需要口传，但是更重要的是身传。一个被神更新了的生命，在日常生活中该有不一样的表现。
嗯，
保罗在以弗所书5章28节教导我们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所以在生活中多关心你的妻子，让她透过你良好的言行看到你的神，也是爱她的神。 祷告是神赋予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最能够得力量、得安慰的渠道。你要恒切地为你的妻子祷告，求神改变他对福音刚硬拒绝的态度。此外，你自己也要坚持参加聚会，清楚理解圣经的教导、诫命，以及神对世人的计划。
听到这位先生的来信，觉得作为妻子、作为女性，通常是非常感性的。他反对信仰，可能并不一定是他知道这个信仰是什么，可能他反对的是因为丈夫对自己关心不够，却要去信其他的宗教。这可能会让他更反感的一点吧。
对，他可能会觉得你平时对我都不关心，现在你去信什么宗教，对我更没有时间关心了。而且呢，还有一点，我们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我们都不喜欢去听别人讲大道理。天天给自己上课。
对，
所以呢，这位先生，我想呢，因为他作为男性嘛，他可能是蛮理性的。我觉得他与其是整天跟太太去讲信仰的道理，其实他还不如帮自己的妻子去多做一些家务。因为这样子去做呢，太太就会觉得你讲一万个信仰多么好，都不如这位先生你平时对太太多一点关心，多一点帮助，多一点爱护，可能会更加重要。
对，当妻子感觉到被爱的时候，他对你认可的时候，他才能够听得进去你对他说的话。
对啊，
他也许会认真的去考虑说，诶，原来这个信仰对你的生命改变这么大，它有什么奥秘呢？
对啊，对啊，
他可能很主动的就想要去了解。
是，其实我自己就非常的深有体会，因为我记得我当初刚信主的时候，我的先生对我也是冷嘲热讽的。就觉得你信的这个宗教整天还要跑到教会，还要浪费这么多的时间。你没事干啊？你吃饱撑的呀？我的先生一开始也会这样子，很反对。那我就记得我先生接受我这个信仰，就是在我两三年之后。那两三年当中，我先生的确是看到我身上一些改变。特别是我自己的脾气变了。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子，动不动大事小事跟他很容易激动嘛。一激动就开始跟他吵啊，发怒啊。那其实对先生来讲，对家人来讲，这一点呢是最要命的。所以他后来发现，哎，我慢慢的变得就是性格方面变得没那么急了。对啊，也不爱那么生气了，不爱那么吵架了，不容易发怒了。所以到后来，当有一次我跟他去谈这个信仰的时候，我问他，你现在愿意相信吗？他那时候其实也蛮犹豫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觉得这个信仰在我身上的改变不明显吗？他就诚实地说，挺明显的，在你身上还是挺明显的。就是你的确是有了这个信仰之后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你就会发现，事实上当你的生命改变了，这比你说多少的道理要有力量的多。
对，当我们的生命改变的时候，至少我们的家人会不反对，他也才会静下心愿意去了解。
对呀，
我突然觉得我们基督徒真的跟别人很不一样的，我们的生活都跟普通人不同，那如果我们的生命却没有跟别人不同的话，那这个其实就成了反面的见证，就不好。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去教会，我们要聚会，我们过跟别人不一样的生活，那我们的生命也同样的要有不一样的改变。
对啊，其实所谓的信仰见证就是生命的见证。信仰就是改变你生命的嘛。
对，
不然改变不了生命，那你接受这个信仰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对，只是改变形式的话，那这似乎没有多大的意义。
对，所以呢，传福音说来说去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我们的生命要有改变。
心中这一份爱画出来。 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播出爱。
用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
好，今天的黄昏下午茶时间，我们依然是选了三封都是关于传福音方面的一些困扰困惑。
嗯，
那作为基督徒，其实我们都知道传福音做见证，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对，是神给我们的使命。
对，圣经上也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向人传福音。那其实我们无论是在生活中、工作中、学习中，这都是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途径，也是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最好的工具。
对，
就是我们在这些生活、工作、学习当中，我们的生命得到一些改变，就是最好的工具。
嗯，对，很重要也是很有效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别人的生命，活出我们的信仰。
嗯，
同时我们也可以透过各种，比如说跟别人的聊天啊，或者是我们日常的社交媒体的这种文字的形式啊，去传递我们的信仰。
是啊，假如说你的生命让别人对你这个人的生命很好奇，
嗯，
觉得你这个人的生命就是有吸引力，那这样的时候实际上你不用开口，你已经在为神做见证了。
嗯，
你的生命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向别人的一个示范了。
嗯，我突然想到说，我们将自己献上活祭，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吧，把我们的生命活出神的福音，神的见证。
是的。那么听众朋友，如果你今天听了我们的节目，你对传福音有一些很好的想法，很好的体会的话，也欢迎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分享交流。
嗯，我们的爱心号码是13229966122，记得开头加上爱心。也可以写邮件到 IXIN@ 良友的拼音点 NET。
好，我是唐曼，
我是冰燕，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心爱